今天正道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段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31到35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段经文在约翰二书一到十三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里面，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相信上个礼拜小东姊妹的分享，我们弟兄姊妹心里边都很受感动。我们深知道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对我们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爱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体现不出它的精彩，也体现不出它的价值。我常常说，人的生命是因为被爱或者同时能够付出爱的时候，来体现出它的价值啊。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做过父母的人，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那么当时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看到这个孩子，哎呀，他这么小，哪一辈子能长大啊？这个，而且他生出来有多少的麻烦啊？要照顾这个孩子啊。可是呢，有一种动力，是我们能够坚持不懈的，付出代价把这个孩子养大。 而且这个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他本身有什么价值呢？他只是一块小肉肉，我常常这样说啊。这块小肉肉有什么价值呢？就是因为你爱他，你把他抱在怀里，心里边甚至于如果万一医生孩子出生的时候，医生给这个丈夫就问了，他说现在呢难产，你要保孩子还是保母亲？那甚至于很多母亲说保孩子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动力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就是那一个爱字就赋予了这个小生命一个极大的价值在这里面。上个星期小东姊妹讲到神爱世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或多或少的也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很高兴看到现在不少年轻人啊正在走向婚姻啊。你们现在有没有问对方你爱我吗？有没有问过啊？英子问过吗？对方回答如何啊？我们每一对走向，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结婚的人啊，也有正在准备走向婚姻的人啊，还有渴望走向婚姻的人啊，单身啊，准备走向婚姻，盼望的不得了啊。最近大概我们最少有两对夫妻要结，年轻人要结婚，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有第三对啊，但愿很盼望啊，快快的是吧？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吉米要说说为什么要结婚。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听说过吗？啊？现在还没进坟墓呢，怎么会晚？进去了还可以出来，是不是？要不要大家举一下手，结过婚的人啊？婚姻是，同意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请举手。大家都不举啊，不好意思举。要不然回家会跪搓板，是不是？如果大家都不举手，表示大家很诚实还是不诚实？做基督徒还不诚实，简直岂有此理，是不是？那么之所以有这个说法，毕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请问在没结婚之前的时候，对方说我爱你，说的对不对？对。结了婚以后又没有爱了，对不对？也对。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小凤身。好，在今天我们的第一段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将近要走进他的人生在世的路程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当然有很深刻的第一段啊，很有意思。一开始说他既出去，他既出去啊，这个他是谁？是卖耶稣的犹大啊。我不想在这里太多讲这句话，但是想想啊，他既出去，主耶稣讲下边的这段话，他说如今人子要得荣耀了。人子得什么荣耀呢？就是要被卖，要上十字架了，要被钉死了。而且他说神在人子的身上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的这个，因他自己啊，要荣耀人子，就是要荣耀耶稣啊。父和子要互相荣耀对方，并且快快的荣耀他。怎么荣耀的？钉十字架。请问钉十字架是羞辱还是荣耀？羞辱。怎么耶稣说荣耀呢？仔细想这个问题，仔细想这个问题。耶稣上十字架是父差他要做的工，对吧？现在他要去了，他说我去是让他得荣耀，而且他也让我得荣耀。整个这个荣耀是在十字架上来表现出来，而十字架本身是个极大的痛苦和羞辱。讲完了这件事以后，主在34节里边 就留下了一条命令。所以相爱是重要的，相爱是宝贵的，同时是必须的。这是主耶稣留给门徒的命令，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相爱呢，主耶稣为我们留了一个榜样，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然后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吗？众人要听福音，要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当我们提到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命令，要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座的基督徒，我们要不要遵守？要。怎么遵守？怎么相爱？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爱与其表达。怎么样去表达你的爱呢？怎么样去爱呢？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我相信大家都基本上不会否定，就是任何一对父母对自己的儿女都有一份永不改变的爱心，大家承认吗？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每一个孩子都长不大，因为每一个孩子要成长的过程里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有可能长大，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万善孝为先呢、如果你连你的父母都不孝敬，因为他为你的成长，为你的出生付出多大的代价，一个没有感恩的心，这样的人是第一个糟糕。那么我们推广出去一下了以后呢，一个人不懂得敬拜上帝，他已经不是好人。有些人说，我不信耶稣，我只做好人。你不信耶稣已经不是好人。就像你不孝敬父母，你已经不是好人。上帝创造这么宇宙万物给我们，你尚且不敬拜他，你不感谢他，你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可是当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你发现儿女感恩吗？很多时候不感恩的，很多时候不感恩，很多儿女甚至于离家出走，恨他的父母。问题出在了哪里？我发现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边，夫妻反目为仇，父母和儿女不能和平相处，很多我们朋友之间就产生原来是很好的朋友变成了变成了敌人冤家为什么是这样？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了我们对爱的表达问题。我们虽然有爱在我们的里边，可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达我们的爱，如何去应用我们的爱。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的最重要的标志不是来自于你是不是来教会，也不是因为你受过洗，甚至于不是因为你读过圣经，而是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蒙神赦免你的罪，你里边有了重生的生命，这个叫做基督徒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不是属基督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对吧？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不在乎你外在宗教上做了什么，而在于你生命本质上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借着圣灵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标志。那么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你里边就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那么这个生命是以爱为本质的生命，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也能够相信，对吧？可是不是表示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把基督的爱活出来。人里边有了基督的爱以后，他有了爱的可能，有了爱的潜能，就好像每一个父母他对自己的儿女是有爱的本能，有爱的潜能的。可是 不表示你因此就会爱。任何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都有爱的本能在他的里面，可是不等于你就会爱你的妻子。翻过来说，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付出爱和得到爱的能力几乎是相等的。啊，付出爱和得到爱的能力几乎是相等的。当你不会付出爱的时候，表示你不懂得爱的规则。当你老是接受不到爱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好像这个儿女，父母爱他，他感受不到。那么这个是表示他不懂得用真理的原则来接受爱，不理解。在旧约的时候呢，最后的一卷书叫马拉基书啊。那么这一卷书里边呢，上帝发出了一个感觉到是非常无奈的一句话。上帝说，以色列啊，我爱你，可是你们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神爱他们，可是他们接受不到这个爱，感受不到这个爱。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在内心里边常常对神的爱产生怀疑，有没有？至少我有。我觉得神啊，你真的爱我吗？如果你真的是爱我，我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上个星期小东说讲到啊，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为我们牺牲自己他都干了。啊，他不单单是离开天上的荣华宝座，来到我们世界上做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为我们生在非人出生的地方，是吧？我们哪一个人生下来是放在动物放的地方呢？啊，那么圣经上说，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了。他说，神不把一切宇宙万物所有的神的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对我们是这么伟大的爱，可是呢，我们却说你在什么时候爱我们呢？我们常常对神的爱产生怀疑啊，接收不到。这个就好像那边在那拼命发电波，这边不响。问题出在了哪里？频道不对。那频道不对，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没有和他的爱产生互动的那一个基础。啊，我们不能接受。很多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有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有没有人读过？一位两位啊，大家回去读一读那本书啊，爱的五种语言。那么那个主要是写给夫妻关系的。其实呢，这是任何一种关系都要使用的。不一定是他说的那个具体的细节，而是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付出爱和接受爱，那个频率必须那个频道是一致的。啊，很多人付出爱，啊，比方说很多男人说，女人说，我感动不到你爱我。这男人说，我怎么不爱你啊？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你，下班所有一本工资一把交，还不爱你吗？你说你还要叫我怎么爱你？回家我也照样该洗碗的洗碗，该干什么干什么，忙得不得了。这女人说，我希望你陪我说句话行吗？她说，我就不爱说话。你发现两个人的频道不一样，这女人孤独的不得了，最后她出去找别的男人说话。这男人就说，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去找别的男人？她说，因为你不跟我讲话。这表示了什么问题呢？爱的频道不对。两个人只是你按照你的方法来爱他，他是想按照他的方法接收你的爱，结果两个人的爱不一样，产生问题。所以这个爱的五种语言，那本书试图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特别是夫妻关系里边啊，他对于爱的需要不一样啊。这个心理学家啊，他总结出来了，人有五种需要不同的爱啊。有些人爱的语言是需要你给他买礼物，你常常给他买礼物，他就很高兴 啊。那么有一些人呢，是需要你常常夸奖他，啊，你常常夸奖他，他就很高兴，啊。有一些人呢，你是需要常常陪伴他，你给他时间，啊，你给他时间，他就很高兴，啊。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那么最糟糕的是五种人，五种都要，那就很麻烦啊，那就对方就比较疲劳一点点啊。但是我在想啊，当对方是 A 频道，而这一方面是 B 频道，两个人老是平不到一边去，这个就很麻烦。那么这时候有人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嘛，啊，我就是需要你谈话，而对方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嘛，我就是不爱讲话，那怎么办？两个人的频道永远调不到一块去，调不到一块去怎么办？所以有人说，这个婚姻是个错误，就该离婚了。是不是这是问题最终答案呢？不是。圣经以上帝创造者的权威，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啊，约翰二书，对不起，啊，这个前边的这一个，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使徒约翰把它记录下来的，啊，前边的三卷福音书里边都没有记录。我们发现约翰这个人呢，非常特别啊。他专门把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点来讲出来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太一样。我们说保罗啊，这个现在星期三晚上呢，我们正在查《使徒行传》，那么我们就透过保罗的书信和保罗的这个啊，他的事工。我们发现保罗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特别祝福、特别这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伟大的使徒。可是圣经的最重要的经文却不是保罗写的，约翰写的，啊，这个答案性的。而我们学在神学院里边学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用希腊文学习希腊文查经，我们不学保罗的希腊文，我们学约翰一书。为什么呢？因为它最简单，啊，这个他写的话就是大白话啊。你要读保罗的希腊文，那你就麻烦了，头疼死了，因为他的写的太精细啊。这个像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你学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就很简单。如果句子里边有辅句，辅句当中再套辅句，那你就头疼死了，分成语法你就很麻烦。那些很有知识的人，他就会用那种表达方式。而约翰没有多少知识，他是个渔夫，可是他对神的那一个属灵的本质的把握，神的灵在他里边的感动，他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是不是别人可以比拟的。所以神给个人不同的恩赐，约翰就把那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个答案性的问题把它写出来。我们把道传给你们了，这道不是一个道理，这道是一个生命，是我们亲眼见、亲耳听，下边还说一个很重要，亲手摸过的。那上帝真正能变成人吗？哎，我们摸摸看，他真的是，他的肉，他是有肉体的啊。那么到了最后答案的时候，约翰说，整个信仰是我们接受了这个真理之后，那么最后有个什么结果呢？我们信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借着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重新回到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安息的里面。在那个安息里面干什么？安息了，天天睡觉吗？不是，去享受那个喜乐可以得到满足，那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再强调，是那个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今天我们的婚姻有喜乐吗？我们的新婚姻有喜乐吗？有那种在婚姻里面给我们那个满足的喜乐吗？我们的家庭里边有喜乐吗？我们的家庭有那一份满足的喜乐， 儿女因着父母喜乐，父母因着儿女喜乐，媳妇因着婆婆喜乐，婆婆因着媳妇喜乐，我们有这种吗？弟兄姊妹之间是满足的喜乐，我们有吗？至少我诚实的讲，我觉得我们还至少有很大的亏欠，有很大的亏欠。所以约翰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成为与上帝有关系的人，却仍然恨他的弟兄，讨厌他的弟兄，啊，这个恨不是因为报仇的恨，而是讨厌他，啊，那我们成了说谎话的，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是这样的？那一定出问题了。所以他说，如果你爱弟兄，这个弟兄是指的所有的人，啊，你就是活在真理里头。如果你说你跟上帝有关系而不爱你的弟兄，而讨厌恨恶你的弟兄的话，你是说谎话的。约翰说，你到如今还活在黑暗里，你还活在罪恶里，活在自私里，你根本没有活到上帝的救赎的里面。如果你活在上帝的救赎里面的时候，你就活在光明中。什么叫活在光明中？没有恨。你看啊，共产党曾经宣告，我们是伟大、光明、正确的党。但是共产党最不光明，他一定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在黑箱作业。我不知道是不是玩笑还是什么啊？有一位比较有权威式的人说，那个是大概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末期的时候说这句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日报除了那一天的日期是正确的，其他大概都是谎言。为什么是这样？共产党的保密程度是很高的。那共产党当年打败国民党，派了多少的姨太太给共产党、给国民党的官员当姨太太的共产党的女人，啊，为什么要这样？什么叫做黑暗？因为他不能显明，因为他不能显明，他必须要遮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自私的。如果你爱的话，爱是什么呢？我曾经是他们说这个爱没有定义啊，我没有想下的定义，我对他有个描述。爱是以对方为中心，为了成就对方的好处，你甘心乐意付出代价。所以如果而且你付出代价以后，你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快乐，你对方成功了，你衰老了，甚至于你死亡，好像耶稣他救了我们，他自己死了，他很高兴，这个叫爱。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生命的话，以这个为本质的话，你的生命里边是不需要隐藏的，你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对方看你里边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你里边是自私的，你想以自我为中心，你想为了自己的好处叫对方付代价，那么你一定把这个要隐藏起来，叫对方不知道啊。所以你的诡诈，你的一切的东西都要藏着，要不然的话别人知道了，别人就不上你当。所以如果我们活在爱里边，活在光明中，不活在爱里边，你到如今还活在黑暗里，这约翰说的。那么怎么样我们以对方为中心能够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呢？所以约翰一书里边讲了很多关于爱的道理之后，到了二书和三书他就强调一件事。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呢是两卷很短很短的经文。那么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写上这两卷书在这有什么意思呢？到了圣经的最后了，好像补充要说明的东西啊，提出这两卷书来。如果弟兄姊妹回去看啊，约翰一书13节经文，约翰二书15节经文，那么最后的两节是问安，起初的第一句话也是问安，那中间大概只有10节的经文里边，两卷书里边这10节经文当中分别提到5次啊，也就是说一共提到10次真理这个字。 啊，这两卷书呢，其实都是谈到爱的问题，要爱，要爱，怎么爱呢？以真理作为爱的表达。我们看约翰二书里边啊，他这样说，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啊，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就是指的我们这些被蒙拣选出来称为基督心腹的那一个意思啊，在中文里边很难翻译啊，就翻译成蒙拣选的太太，括弧里边说或者教会，其实他就是指的教会说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说这个做长老的写信给教会呢？啊，他是强调的我们跟基督的爱的那个关系啊，强调的我们这批人特殊的身份啊，是个蒙拣选的，像被爱的妻子一样的那个在基督的眼中啊这样的关系，然后和他的众儿女，那就是指的我们这些每一个里边的信主的这个人啊，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啊，说不但是我爱的，而且是一切知道什么，哎，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啊，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两次了是吧？然后这真理存在我们的里边三次了啊，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哪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爱与真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第四节就说了，说我见你的儿女，也就是见教会当中的这些基督徒啊，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守真理的，我就欢喜。那么翻过来在二书这个地方就说到说啊，约翰三书啊，第四节啊，约翰三书第四节，这里就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有按真理而行的，我们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这个厉害。所以一个传道人喜欢什么呢？当然我们盼望大家彼此相爱，可是怎么相爱呢？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必须按照真理相爱。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不是因为你要怎么爱，我要接受怎么爱，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 tune up 我们的爱，都是按照神的真理来爱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发出来的是从神的真理的原则里边所发出来的爱，而接受的人呢，因为我们了解神的真理，知道他是这样表达爱的，那么我们就互相没有问题。所以人走向愚昧，走向痛苦，那个最根本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背叛上帝的原则。我们渴望爱，但是我们不要神那种的爱，我们想要我们自己要的那个爱啊。结果神爱我们，我们就接受不到。本来我们是来按照神的爱来爱他，结果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爱上帝，结果上帝也不接受我们的爱，整个乱套。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而是因为我们做错。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可是你的爱如何去表达呢？那么在圣经里边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这个个别的啊，或者婚姻的，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小孩子，当然他们从小就能够理解，他们要明白父母对他的爱，要知道父母是怎么爱他。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爱，而是对爱产生了误解，结果是我们本来应该很幸福的生活变成很痛苦的生活。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一处的经文呢，就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这段圣经记录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5节开始看啊。我相信，因为我看到大家的表情都比较严肃，好像听不大明白。其实我告诉你，我也不太明白。 我会讲，按照真理去爱，这个话很好讲，但是怎么按照真理去爱，我们都在学习的当中。我以前的时候也不太了解啊，如果不是孙牧师这次定出这个主题，要讲信和爱的侍奉，我们三个月要讲爱，我的妈呀，讲一次还可以，讲两次已经很勉强，三个月天天讲爱，讲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呢，是个硬邦邦的人啊，这个有人评论我不太喜欢人评论我们啊，这个因为我们教会有三个传道人啊，孙牧师、小东我，那么我们都在这里站在讲台上讲道，那么我们最糟糕的是彼此比，你看人家讲的好，你讲的不好，人家讲的这样，你讲的那样，我们就产生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是个不好的风气。可是呢，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个人的从主面前的领受风格各不一样啊，孙牧师的讲道啊有他的特点啊，小东的讲道可以感动我们流泪啊，我讲道呢，大家瞪着眼睛听了半天吧。其实我知道圣经所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最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要我们克服我们肉体的情欲来顺服他，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最近在社会上也流行一种说法，叫做非爱行为。因为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很多父母因为爱孩子而强迫孩子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结果使得孩子最后自杀啊，结果使得很多孩子浪费了很长时间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啊，有一些孩子就是最后说因为原来我们有一个朋友剪头发的啊，那是几年以前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他的父母一定要求他拿到一个剑桥大学的文凭啊，最后他终于去了剑桥，终于拿到了硕士，剑桥的这个 accountant 这个硕士学位啊，拿完了以后回来，拿回来了，满足了吗？从今以后我剪头发，一个男人啊，哇，他天天在家这个头发这个房间里边布置的很漂亮，在他的家的后院里边啊，他剪头发剪的真的很好，而且价格不太贵啊。后来我们去找他，我说你一个 accountant 硕士剑桥的学位，你怎么去剪头发呢？他说剪头发怎么了？剪头发一样很高尚，没有我给你剪头发，你上台讲道你看你什么样子所以有些人会做 accountant 很好，他说我喜欢剪头发吗？我看到我那头发来的乱七八糟，我给你剪得很漂亮，我就心里很高兴，这是我的手就是做这个，我的脑袋去算那个，我很痛苦。所以他说他的父母爱他，希望他将来成名，他说我剪头发也可以成名，不成名也不要紧嘛，就那个叫非爱行为，他强迫我浪费了十几年做这个，我现在才做的我开心的事儿。非爱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爱里边牵扎着无知和自私，这是我们人的爱的特点，是吗？好，翻到了啊，我们就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这里也是圣经给所有男人的命令，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不是建议，不是最好这样做，可做可不做，必须做。男人们，做丈夫的，现在已经做过丈夫的请站起来，正在做丈夫的请站起来，所有的丈夫。好，我们大家看一看，我自己本身已经站在这儿了，我们同意圣经上给我们的命令吗？同意。要爱我们的妻子吗？要爱。好，我们个人说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妻子，请坐。怎么爱？怎么爱？我曾经 有一个困惑了很多年的困惑啊，就是圣经上没有留下一个很好的丈夫的榜样啊，圣经里边没有留下一个很好的做丈夫的榜样。我找来找去，新约旧约翻来翻去，找来找去就没找到啊。因为新约里边两个最伟大的人都没结过婚啊，就是耶稣和保罗啊。彼得虽然结过婚，很多使徒都结过婚，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几乎是只字没有提过他们的夫妻生活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就觉得这糟糕了啊！所以我们这做男人怎么办呢？圣经上叫我们爱妻子，不会爱，乱爱一气，那、啊、爱的对方也很辛苦，自己也很辛苦。结果我发现我错了。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爱妻子的原则，我们继续往下看，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妻子。哎呀，这不是有了吗？怎么说没有呢？啊？怎么为爱教会，怎么爱教会呢？说为教会舍己。我们刚才站起来的所有的弟兄们愿意为自己的妻子舍己吗？什么叫为自己的妻子舍己？你别禁止他答案，对的啊。什么叫为自己的妻子舍己呢？什么都给他，什么都给他也不一定舍己，舍己身让人焚烧都不一定有爱。有时候我就在想，主啊，你给的这个实在挺难。今天晚上我有事情要做，他一定说今天晚上要找我谈话，你说我听他的还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呢？这个东西变得很麻烦。舍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痛彻心骨的一个要求，这个必须要丈夫钉十字架才行。你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心，你根本舍不了己，那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哎呀，圣经里边原来是这样要求的啊。舍己干什么呢？刚才我讲到说，对方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到底听谁的？舍己肯定是听他的了，不对。下边说要用水借着道洁净教会，哎，这里边有原则的。所以耶稣舍己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舍己，而是按照真理的意愿舍己。哎，这个很有意思了。所以不是妻子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咱家里没有钱，偷，你听他的还是怎么办？你舍己吗？啊，这个己就舍不来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发现，舍己是干什么呢？是带领你的妻子一同遵守真理。对方不听，你舍己想尽一切办法要叫他听，原来是这样的。这是耶稣爱教会的见证。所以这个舍己不是一个放纵对方性的舍己，而是两个人共同遵守真理，而丈夫要舍己带领你的妻子一同来遵守真理的舍己，原来是这样的。下边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妻子爱成一个荣耀的妻子。什么样的妻子是荣耀的妻子？顺服丈夫的妻子，遵守真理的妻子，这样的妻子是荣耀的妻子。原来整个观念全乱，原来想的是那样，原来圣经提出来是这样。大家不要怕，你不会做我也不会做，可是圣经提出来了，咱们一块做好不好？咱们一块努力，彼此祷告，我们知道原来方针是这样的，使他成为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这样爱妻子。所以我们所有的丈夫现在就我们常常思想基督是怎样爱教会的，我们怎样爱我们的妻子，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啊，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总是保养顾惜教会。然后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因我们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指的极大的奥秘，指的基督教会说的。所以在这个里边用夫妻关系，丈夫爱妻子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爱 应该如何表达。如果你不知道真理的原则，你去乱爱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好结果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它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按照真理的本体的原则来遵守的话，这一定是我们能够蒙福气的。那么丈夫应该怎么，这个妻子应该怎么对待丈夫呢？因为我不是妻子，我不在这里不强调了。可是盼望姊妹们不要说，既然圣经丈夫命令丈夫爱妻子，你就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错了。我们丈夫和妻子都一同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做就对了，大家同意吗？所以这样呢，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都要拿出时间来好好的研读圣经啊。然后你只有知道了你才能照着做嘛，你这个知道都不知道你怎么照着做呢啊。所以我们盼望，如果你读不懂你来参加查经班，如果你读不懂你去好好的买一些书，到这个 inter 网上面，到各个方面我们社会上很多这种的资源，去找这些资源帮助你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按照真理的原则来表达我们的爱。所以神重生了我们，有了爱的能力，神又给我们真理告诉我们如何表达。如果当你的丈夫是按照真理的原则来表达的时候，你作为妻子要按照真理的原则来接收，你知道他这样爱我是对的啊，这样我们双方都彼此操练，我们就进入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的那种蒙恩得福气的状况，好不好？好。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我们再一次从你圣经上的话来思想我们实际的人生。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渴望爱又想要付出爱，渴望能够活在爱中的生命。然而我们也承认，我们却常常生活在孤单、痛苦、充满伤害、彼此怨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主，我们承认我们失败，这个失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从亚当背叛你到今天，我们人类都走了背叛你的道路，因此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爱也在我们里面枯竭。父啊，你既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你又借着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爱。主，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呼求，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不单赐给我们一个爱的力量，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如何爱，如何去付出爱，又如何去接受爱、理解爱。你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你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真理的心，主啊，你的圣灵有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把爱活出来，活得正确，领受得正确，使你所赐的福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个人，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主啊，都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正常而临到。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愿你继续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求你饶恕赦免我们过去因为无知软弱而导致的许多的痛苦和伤害和犯下的罪行。主啊，你饶恕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学习彼此饶恕，彼此建立，互相支持，一同跟从你。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